主耶稣，谢谢你，谢谢圣灵显降在我们中间，我们爱慕你的显现，我们宝贵你的同在，我们也爱慕你纯净的话语。求你借着你同在的全能，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道。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认识基督啊。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基督是羔羊，基督是狮子，基督都是朋友，还有基督是明亮的晨星。我们先来看基督是羔羊，请看约翰福音一章29-31节。约翰福音啊，第一章29-3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那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他介绍耶稣给人的时候，他说耶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主耶稣像羔羊那般柔顺，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柔顺地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要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句话现在中文译本把马太福音3:15翻译作：“我们暂且这样做吧，因为这样做就是实行上帝的要求。”所以在受洗的事上，我们看见耶稣是柔顺的羔羊，他顺从上帝的要求，他愿意接受洗礼，要做世人的榜样。我们再来看创世纪49:9-10节。创世纪49:9-10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取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只等细罗来到，细罗这个两个字的意思是赐平安者，赐平安者。所以这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预言这个平安王耶稣基督细罗他会来到。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按着肉身说是出自犹大支派，他说犹大是一个小狮子，那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犹大支派的狮子当然就是指着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色列人终日期盼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源，那他是狮子，他也是羔羊。那狮子跟羔羊融合在一起，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1-8节。启示录第五章1-8节，一起来读。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这七印封印的书卷里外写满神的旨意，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这书卷的话，那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通行在地上，所以老约翰就大哭。但感谢神，由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从死里复活，升天掳掠仇敌，他完成了使命，所以他有权柄揭开七印，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老约翰看见宝座跟四活物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刚刚我们所读的场景，也许是这个四活物围成一个小圈圈，然后二十四位长老围成一个更大圈，而羔羊就是站立在最中间的地方，他是主角。他身上仍然遗留着那个创伤的痕迹，这就是基督那个牺牲舍己的标志。虽然他已经升到天上，但他的伤痕仍然清晰可见。所以主耶稣在天若地，他始终爱我们，而且愿意为我们再次舍命。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可以展开那个书卷，但同时他也是神的羔羊。那羔羊身上有七只脚跟七个眼睛，七只脚代表全能，那个脚是力量，因为那个动物都是用脚抵触别的动物，脚是力量，所以七脚是代表耶稣有完全的力量，完全的能力。而脚也代表尊贵，在诗篇八十九篇十七节，大家可以一起读这节经文，一起来读八十九篇十七节。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
所以你看，被神高举的脚是何等的尊贵，所以脚代表尊贵。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为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把他高举起来，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他握有这个完全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全宇宙的王，他握有完全的权柄跟能力。可是他也是柔顺的羔羊，神的羔羊有七只眼睛，这七只眼睛呢，一方面就是代表主耶稣无所不知，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七只眼睛七只脚是代表受差遣到全地的灵，七灵代表七灵，所以七灵就是神丰满的灵。在耶稣身上有丰满的圣灵，有无限量的圣灵，他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有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仁爱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感谢的灵、祷告的灵等等。那羔羊要揭开这七印的时候，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拿着琴赞美神，然后加上众圣徒的祈祷所构成的这个清香金香炉，盛满了这个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才能够让神的旨意执行在地上。狮子、羔羊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动物，各有其特点。狮子的特点就是雄壮威武、威严可畏，羔羊的特点就是柔和谦卑，它的肉可以做美食，它的毛可以做衣服，它本身适合作为供物来献给神。所以启示录呢，拿狮子跟羔羊这两者来比拟耶稣基督， 因为这两种动物所有不同的特质都奇妙地汇合在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兼有荣耀跟威严，可是他也有超乎寻常的温柔，这也是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同时兼有的。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一起来读。
主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
好，这位大有荣耀跟威严的大能者，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像狮子一样有大能，他驾临诸天，天上充满他的荣耀。他从他的圣所出来，他的威势强过百川的奔流，强过海中的大浪。他一发出烈火，就会烧毁周围的敌人，在他面前地都要震动，诸山都要归于消融。他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一斥责海，海就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他的双目好像火焰，他的全能所发出的荣光要使恶人受刑罚，永归灭绝。所以主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掌权者，他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他是至高者，居住在永恒中，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掌权到永远。耶稣基督虽然超乎万有，但他在万有中是极柔和谦卑的，在世人跟天使当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谦卑，从来没有人像人子耶稣一样在神面前如此的谦卑顺服。他倒空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他在世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就是表现出那个柔和谦卑。他在卑微简陋的生活当中，他安然居住在木匠约瑟的家中，以玛利亚为母。他三十年如一日以后，他选择卑微贫困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不愿意享受世上的荣华。他在言行上对门徒也是何等的柔和谦卑，甚至为他们洗脚。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显出他的温柔。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到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到五节，请大家一起读。
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有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他骑着很小很小的驴驹子，这正是与基督论他自己的话相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他的表现也是谦卑的。他在世上一切行为也是谦卑的，他在人的毁谤侮辱之下，他对敌人那么温柔，他受人辱骂他不回嘴，他蛮有饶恕的美德，他随时饶恕那些极可恶的敌人。他对那些辱骂他嘲笑他的兵丁，他静默不开口，表现他的温柔。他像羊羔一样被宰杀于十字架上，却在十字架上为置他于死地的人代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完全无罪，他不应该受这苦难，他应该享有无限的福分才对，他应该受到众人最高的敬拜，但是他却忍耐地忍受世上最大的苦难。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受苦不是为自己的过犯，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罪，他都为你承担了。主耶稣受苦害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把自己当作燔祭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给神。像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所讲的，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成全了救赎大功，赐给我们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使我们的灵魂得拯救， 身体得医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对神表达那个最大的爱，同时也对那些与神为敌的人表达最大的爱。主耶稣他为了顺服神的命令，他要伸张神的权柄、威仪跟尊荣，他受极大的苦难，甚至舍命。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神表示过这么大的爱，同时这也是基督对一切与神为敌的罪人所表达的最大的爱。我们来读罗马书五章十节，罗马书五章十节，一起来。
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所以主耶稣是为仇敌死，这是他对罪人伟大的爱。主耶稣极其伤痛的时候，他留在地上的血汗是为着神、为着仇敌而流的。人吐唾沫羞辱他、毁伤他的身体，他的心灵极其伤痛以至于死，这都是为着爱神爱人而忍受的。所以公义的基督他献上自己为祭，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在十字架上受刑罚，不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也使我们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主耶稣必须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为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表明神的公义，因为不义必须受惩罚，这个要表明神的公义，而耶稣就是替我们受这样的惩罚。他因着神的公义而受苦，义者耶稣代替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表明他极其顾全神的公义。所以那个有报复性的公义在基督身上耗尽了他的力量。他从来没有像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大的羞辱，他从来没有在身体上受那么大的苦痛，在心灵中受那么大的忧伤，也从来没有像在最后他受难的时候表现出那么大的谦卑、温柔、忍耐跟抚救。但是就这样，他那个神圣的全能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了。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表现自己是羔羊，可是也表现自己是狮子。他落在残暴的敌人手中，好像一只羔羊落在吼叫的狮子的掌中跟口中，但同时他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战胜了撒旦，他毁灭了那个吞食者。所以他最软弱的时候也是他最刚强的时候，他受敌人侮辱最多的时候，也最使敌人受窘困。如今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被高举为天上的王、宇宙的王，但是他仍然保存他的人性，他仍然像羔羊一般，他对待天上的诸圣有温柔谦卑。因为在启示录七章十七节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
当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所以主耶稣仍然是羊群的牧者，他在牧养天上的众圣徒，天上的万人都向他屈膝，众天使都向他跪拜，但他还是以他一贯的温柔谦卑慈爱在那里牧养众圣徒，扶持众圣徒。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试探跟苦难，所以他不会忘记对那些受试探和苦难的人施怜悯。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今天仍然在受试探受苦，主耶稣看见，主耶稣知道，他仍然会向你施怜悯，他仍然要向你展现他那个仁爱、温柔、连续。主耶稣用羔羊般的谦和来对待世上的圣徒，他会供应圣徒的需要，引导圣徒前面的道路，也会教导圣徒一切他们所需要知道的， 好叫他们能够跟他一同坐席。所以主耶稣要鼓励众圣徒，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跟他有亲密的相交，他要叫我们得着安慰。主耶稣在天上仍然带着创伤，表明他就是那曾被杀的羔羊，他继续用他的爱，舍命的爱，在爱着我们。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二节，第七章九到十二节，一起来。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群圣洁的圣徒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表明他们是得胜者。他们为什么得胜？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狮子，他们分享这个狮子万王之王的全能，得胜的全能，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得胜者。在圣经中，这个棕树枝就是象征胜利、和平、欢乐、喜悦。许多圣经学者把这批人跟启示录十四章的144,000人看作是同一批人。在十四章的这个144,000人是强调这一群人以信为本，他们领受主的救恩，所以他们就专一的爱主、跟随主，他们在灾难中站立得住。而刚刚我们看的这个穿白衣的群众，是在告诉我们他们经过患难以后，他们进入了何等的荣耀欢乐。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让大家都同受灾难苦难，而不是先将基督徒提走，使基督徒免受灾难呢？因为这些灾难不是最后的审判，神允许我们遇见一些苦难，是为了使我们成圣。就像约伯记23:10所说的，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还有像119:71，119:71，大家一起读。
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是神让我们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在其中学习到神的律例，而且外邦人因为灾难而醒悟的时候，也需要基督徒在地上向他们传福音。那么这群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得胜者，在宝座跟羔羊面前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能够成为穿白衣的得胜者，是因为羔羊坐宝座的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成全救恩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耶稣是神的羔羊，舍身流血，另一方面他是犹大支派的支子，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这些被他洗净的众圣徒，常常被他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得着那个羔羊万王之王的权柄跟大能。所以这些穿白衣的圣洁子民，他们可以成为得胜者，他们在地上得胜了罪恶，得胜了苦难，得胜了肉体，得胜了世界的灵，得胜了魔鬼撒旦。在这个异象中，很可能那个众天使是站在最外围的，然后比较靠近宝座的是24位长老，然后再接近一点的是那四活物，然后穿白衣的圣徒他们是直接站在宝座的前面，所以他们向着羔羊跟神欢呼赞美，然后众天使就和声赞美歌颂，以阿们这句话来回应这个白衣穿白衣得胜者的赞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4:1-12，启示录14:1-12，一起来读。
我又看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所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疑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老约翰看见羔羊耶稣，他站在锡安山上，然后有得胜者144,000人跟羔羊站立一起。这个144,000是12×12×1,000，是12的倍数。那12代表完全，所以144,000是非常非常完全的数目。然后这些得胜者的额上有羔羊跟父神的名字。那这个额上有名字有四种意义啊。第一是代表所有权，因为许多时候古代奴隶会被烙上这个主人的印，就像牛跟羊也会烙上他们主人的印一样，表明他们是属于主人的。所以这一群与羔羊为伴的人，他们额上有羔羊跟父神的名字，表明他们是属于羔羊耶稣跟神的。第二，这个额上的名字代表依赖，那些有印记的奴隶，他们完全依赖主人而活，牛羊也是，对不对？所以羔羊的同伴也是完全依赖神跟羔羊而活。羔羊耶稣也是好牧人，他负羊群完全的责任啊，所以羊群完全依赖好牧人耶稣，带领他们到属灵的青草地、溪水旁，满足他们灵魂体一切的需要。我讲的是这一群羔羊的同伴。第三，额上的名字代表忠诚，士兵有时候会把他们共赴患难誓死效忠的将领的名字刻在手臂上，而这是144,000人，就是一群基督精兵，他们曾经在战场上证实自己的忠诚，所以他们的额上有神和羔羊的名字。他们被主舍命的爱感动，向着羔羊至死忠心。所以有时候至今你仍然在征战中，有时候你觉得你面对一些征战很不容易，但是你是属羔羊的。主耶稣要你在这个征战当中对主至死忠心，这样你就可以成为得胜者。这个额上的名字也代表保护，属于王的贵重文件需要盖上王的印记，然后由军队护送到王指定的地方。所以这些得胜者额上有印记，表明他们是蒙万王之王耶稣保护到底的人。 魔鬼没有办法把他们从主的手中夺去，因为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胜过那在遍地游行想吞吃人的吼叫狮子。所以如果你身上有的时候还是有仇敌的搅扰，你要跟他说，我的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狮子，狮子一吼叫，那个仇敌要跑走的。这144,000人向神还有羔羊耶稣忠心到底，顺服到底，所以他们现在安抵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永生神的居所。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唱得救的乐歌，唱救恩之歌。除了被羔羊买赎回来的这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所以这个新歌是从一个深深认识自己的罪跟堕落，又曾经仰望羔羊耶稣的人，他们得了救赎，他们满怀感激，才唱得出这个救赎的新歌。还有这里提到他们是同生，这个意思不是说结婚的人没有份，否则彼得就不列在其中了。我想这个同生的意思是指着他们里面一直向着主很纯洁，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他们不让别的事情影响他们爱耶稣，他们把自己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们要做羔羊的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因着爱而跟随羔羊。所以历史历代有许多圣徒，他们就是死心塌地地跟随羔羊，不问自己的喜好想法感觉，他们就是跟定主。他们是从人间买来最甜最棒的初熟的果子，特特的归给神跟羔羊。他们是神用真道重生了的，在万物中做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跟羔羊。将来万物都要更新，但这些做初熟果子的得胜者起一个头，他们先进入复活生命的大能、自由跟荣耀中。他们不再受这个世界辖制，他们没有忧愁重担，没有烦躁不安，他们能够在灵里头翱翔，他们是没有虚谎的，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所以那些工于心机、生命有许多的筹谋、善于布置门面的人，谎言是他们的处事技巧之一。以前很久以前，我听见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刊物上，我认识那个弟兄，所以我看到那个文章是他的名字，我就瞄了一眼，哼，我发现他居然说，有时为一个需要说谎是成熟的标记。我想说这个刊物编者是谁，怎么把这种文章也刊出来啊？启示录21:8提到，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以诚实著名，他曾经讲，他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没有一件事像魔鬼所渲染的那么大，那么黑暗，所以魔鬼常常让你觉得他很恐怖，他很厉害，他是说谎的，你不要相信，他只是个小东西。在神眼中，狮子一吼叫，羔羊耶稣他一吼叫变为狮子的时候，仇敌一定要逃跑。得胜者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的意志完全向神降服，他们的感情热爱耶稣，他们的心思完全，言行完全，灵魂体没有瑕疵。所以如果我们期待我们那日也可以列在这个144,000人的行列当中，那么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追求完全，完全诚实。也许有人会觉得没有瑕疵是多么可怕的高标准，但是不要忘记，羔羊耶稣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会用他神圣的大能保守我们，他用他神圣的全能保守我们，他一直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迈向完全，用他浩大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刚刚在第6节也读到说，有一个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可是你不要以为说神是派天使来传福音，不是的，传福音的使命是神交托给他的儿女的。天使在这里是在宣告福音的结局将到，这位天使所宣传的就是要敬畏神，要把荣耀归给神，要敬拜神，因为审判的日子临近了。而天使宣告审判的目的是要安慰鼓励那些遭遇受的权势逼害的教会的圣徒。所以第二位天使立刻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巴比伦大城是指当时的罗马，它是外邦异教势力的中心。巴比伦也是用来指反对神的世界权势，它要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大城叫万民喝那个邪淫大怒的酒，引诱人不敬拜独一真神，跟偶像挂钩，这个就是属灵的淫乱。这种邪淫的事惹神大怒，所以先知耶利米曾这样子讲巴比伦，我们可以一起读，已经打出来了，51:7，一起读。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
所以世界许多的人受这个影响，犯这个属灵的淫乱的罪。所以第三位天使他大声宣告，拜兽跟兽像或接受兽的印记在额上手上的人的可怕的结局。好，一个人不拜兽像，不受兽的印记，固然要被杀，但那个不过是肉身的死。虽然他在地上不得做买卖，这是启示录13告诉我们的，在世的生活他也许会受苦，但那个不过是暂时的。可是那些拜兽跟受兽的印记被盗的人，他们会受更可怕的痛苦，就是在这里14:10告诉我们，他要喝神大怒的酒。这个酒他说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在形容这个神大怒的酒是The wrath of God is mixed and mixed. 然后这个神的愤怒是 mixed 是指酒加上各种香料增加它的浓度，可是 unmixed 是指这个酒没有用水稀释，所以都是在增加酒的浓度，用来形容神的大怒呢，十分浓稠，不会稀释，也不会减少。那羔羊耶稣他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对恶人表现出那个可畏的威严，他要施行审判，所以恶人要在羔羊跟圣天使面前永远受苦。当然不是羔羊跟天使喜欢看见他们受苦，这里是在强调他们将要受很大的痛苦，这是堕落所带来的痛苦，也会因为想到那些得胜者他们所享受的福乐而更增加痛苦，他们是在火跟硫磺之中永远受苦，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地狱，他们昼夜不得安宁。所以在启示录14:11提到拜兽跟兽像的人，他们那个受痛苦的烟一直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们是在永远的刑罚中昼夜不得安宁。启示录14:12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就是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老约翰写这些话就是要鼓励那些受苦的教会，我们一定要继续忍耐地遵守主的命令，神的命令，坚守羔羊耶稣的真道，即便因着不敬拜罗马皇帝而必须殉道，就是当时的基督徒遇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需要殉道，那也是在主里面而死，是有福的人。圣徒在世他为世劳苦，他尽忠职守，他跑完他当跑的路，打完他当打的仗以后，他就息了自己的劳苦，永享福乐。所以你只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是狮子，他用他荣耀的权能护卫你，他所有像狮子那样的权能都是属于你的，都是用来保护你的，所以你不要怕，只要信。 他那个像世界上荣耀的全能，全部都是用来保护你，保守你得胜到底。他像狮子来，要为你抵抗仇敌，凡是惹动你、搅扰你、冒犯你的，他等于是在惹动耶稣这头狮子的怒气一般。除非你的敌人能够胜过这狮子，否则他们没有办法伤损你、毁灭你。除非他们强过基督，否则他们不能妨碍你得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1:4的一段话，31:4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是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
所以狮子，神像狮子一样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所以犹大支派的狮子要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战胜仇敌，我们是躲在狮子后面，躲在狮子耶稣后面，让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替我们征战。还有他说狮子护食咆哮，所以狮子耶稣他会保护我们，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可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锡安山，列在那个144,000人中间。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不但是超乎万人之上，他也超乎一切世上的君王。但是这位最尊贵的王，他来辅救我们，愿意做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交一个朋友，不仅是伟大的，而且是温柔的。那么耶稣基督他兼备无量的伟大跟无限的温柔，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也是温柔的羔羊。18:35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所以当我们跟那位柔和谦卑的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很自在、很舒服。我们来看主耶稣要怎么样做我们的朋友。约翰福音15:13-15，约翰福音15:13-15一起来读。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人为朋友舍命。所以刚刚耶稣为我们舍命，而且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他要把他从天父所听见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他柔和谦卑的心为心，遵行他的吩咐，我们就是他的朋友。在美国职棒大联盟135年的历史中，只有20名投手曾经投出完全比赛，那个意思就是他没有让对方任何球员到达一垒。2010年6月2日，底特律的老虎队投手阿曼杜，他应该是投出完全比赛的第21位投手，可是因为裁判误判，使他与此殊荣无缘。后来虽然重播现场录影证明他实在是投出了完全比赛，裁判呢也承认误判而且道歉，但是按照当时规定，就是球场的误判依然有效。在风波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个阿曼杜呢一直保持一个谦和的心，他的态度十分平和，对那位犯错的裁判表示同情，也没有批评他，他拒绝以牙还牙，他只想遵行主的吩咐，做羔羊耶稣的朋友，以主柔和谦卑的心为心。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谦卑呢，就是心中完全安静，他永不会被激动、被搅扰、被刺激，永不觉得沮丧。谦卑就是他不期望从人得着什么，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觉得惊奇，别人反对我，我也不在意，没有人称赞我，当我被人非难轻视的时候， 我仍然蛮有安息。当我四面楚歌、困难重重的时候，我在主里面有一个有福的居所，我可以进去关上门，在暗中向我的父屈膝祷告，就充满了平安，仿佛在深海的隐秘处，不为周遭一切难处所动摇。这个就是真正的谦卑。所以你是不是谦卑像羔羊？如果你谦卑像羔羊，但主期待你是羔羊战士，主期待你当你遇见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像狮子一样的力量就会出来，让人知道羔羊里头是狮子。但是这个还不够，当然看见你像狮子一样勇敢忠心充满能力的祷告跟服侍征战的时候，他们更靠近你一点，多摸着你一点，是不是会发现原来你里面仍然是羔羊？没有任何从人来的伤害能够搅扰羔羊战士，难处别人的激怒都不能惹动羔羊战士。一个羔羊战士，他并不想得着世界的称许或别人的肯定，他只是想要逃出喜悦，他要做主的朋友，他要得着主的称赞。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是相信狮子耶稣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得胜一切。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一起来。
很亲密，
对，不要滥交朋友，会自取败坏。当我们以神为我们专一敬拜的对象，好使他在凡事上占有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心灵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但是呢，在人心中有一种倾向，不只是要崇拜一位宇宙的主宰，他也喜欢有个朋友，喜欢有个可以爱慕而且交谈的友伴。所以呢，神在救恩拯救人的事上，他是这么计划的，他计划以有神性的一位满足我们本性中敬拜神的倾向，可是他又让耶稣基督降世取了人性，就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而且自称为我们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谈心。所以会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位朋友就是耶稣基督，他比任何人都更亲密。对我们而言，有位弟兄他时常亲近主，他跟主交谈，也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喜欢做主的朋友。可是有一天他出了意外，结果呢，他两边的膝盖都碎裂，医生跟他说他还能够走路，实在是很幸运，但今后绝对无法奔跑或从事体育活动。那这位弟兄在医院里头，他就是每一天亲近主，住院三个月以后，他觉得主要他加入健身俱乐部，他就跨出信心的步伐。事实上他长达一年他没有办法去那个健身俱乐部，因为他太虚弱了，而他下定决心，他不要瘫在那儿，他不要让医生的话，他从今以后绝对无法奔跑或从事体育活动，他不让这个宣判成为定局，他不要，他注视那位天上的医生，他让自己要有一个再度行走的计划，他不让医生负面的话进入心中，他愿意拟定那个健康的计划，而且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他相信主就在此刻亲密的与他同在，因为主是羔羊，温柔的陪伴他。他也相信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会时刻用神圣的全能扶持他。现在他已经能够行走自如了。当然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与主同行，照主所吩咐的去行，他要一直做主的好朋友。也许你也曾遇见过一些负面的事情， 遇到负面的批评，不要让这些负面的事物生根在你心中。你要更多亲近耶稣，更多瞻仰主的荣美，倾听主温柔的微声，感谢主时刻就在你生命中作王，相信主已经在你所处的环境中掌权，相信万事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只要爱神，意思就是你只要继续不断亲近神，爱耶稣，常常回到里面亲近羔羊耶稣，跟这位舍己受苦的救主有更亲密的交通。除了主自己跟主的旨意之外，别无所求。你不要在主以外的任何事物当中寻求安慰，要把自己完全交在主这位好朋友手中，全然向主降服，相信主会借着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做成一切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主是一位柔和慈爱的神，让他的爱的灵折服你的意志，让他那个柔和的灵常常融化我们干硬的心，使我们能够遵行主的吩咐，做主的朋友。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2章16节，20章16节，一起来读。
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但就属灵而言，他是大卫的源头，所以他是大卫的根。因为还没有大卫，还没有人类以前，耶稣已存在，他是创造主。而大卫王就是在预表属天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君王，他是承受应许的，他是统管新天新地的万王之王。而主耶稣说，我是明亮的晨星，他是人类的盼望。当夜最深最黑的时候，出现在天边最亮的一颗星，就是明亮的晨星，昭告早晨即将来临。所以当这个世界落入最黑暗的光景的时候，主耶稣这颗明亮的晨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显现更加的清楚，昭告他快要回来。主自己就是纯洁的本体，他真实而明亮，如同明亮的晨星。在与主相交，我们心里头的一切必须纯净清洁而真实，我们里面独一的目光单单的注视主，此外没有其他的目标，我们没有掺杂任何自我的追求或是其他的目的跟动机，也没有任何知道的不知道的假善跟隐恶。我们就是来要耶稣，要来亲近主，要来瞻仰这颗明亮的晨星。如果有什么虚假或掺杂的动机不知不觉浮出来，我们就很诚实的把它交给主，把它交在主的同在中，摆在他的面光中，主就使他消逝无踪，让主面庞所发的这个清洁的光辉可以照耀我们的内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很单纯把我们内里的一切敞开在主面前。当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主要像明亮的晨星闪耀在我们心中。今天晚上聚会，你有没有在里面看见这颗明亮的晨星？你们真实看见主的显现？当这个明亮的晨星闪耀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里面充满了平安。全世界没有一件事值得我们为他不安。主耶稣是一位恬静平安的神，他一直居住在那个永恒的宁谧里，所以我们的里面可以常常像山顶上那个平静而清澈如镜的湖面一般，可以反映出主的荣光，可以映出主那个没有瑕疵完整的影像。主在他的圣殿中，让我们一切都在他的面前静默无声，肃静静默，一切的欲望思想都静默，一切的劳力挣扎都静默。哦，一个笃定安静的灵 在主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有时候你听讲道，你也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就是安安静静的注视着耶稣。主是一位喜乐满足而明亮的神，所以他要让我们的灵充满了喜乐跟满足。我们学习避开一切焦急的悬念、怒气、怨言跟郁闷，仇敌想用这些来遮蔽我们的心灵，叫我们不合适跟主相交。所以我们一发现有这些东西要来靠近我们，要来包围，马上温柔的转开，让我们的心对世界和短暂的事物感到陌生。在跟主那个亲密的相交当中，我们对主感到那么自在而熟悉，我们觉得那样自由安息的信靠他。我们看主是我们内心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一想到耶稣没有别的，就是充满了完全的爱意。因着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当然乐意天天顺服主，好让我们身上刻上十架谦卑还有柔顺的记号。当我们的周围那个环境好像很低迷，好像整个周围就是一副很阴沉的时候，我们注视耶稣，他是明亮的晨星。我们的灵不要被周围这一切摸着，我们能够超越这一切低俗的事物，超越一切的愁云惨雾。我们里面一直明亮喜乐，我们的里面跟神自己，外面跟神的旨意相和谐。所以让我们继续很单纯单单的追求耶稣自己，以神为乐。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9首，颂赞诗选29首。